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学习启示文学的第28讲，题目是基督审判世上的事，以教会在苦难中当有的见证。我们要用的经文是从第9章12节开始到第10章第11节。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下，然后我们靠主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一起学习。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上帝面前金堂的视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火的4个使者释放了。那4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3，马军有2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轩前有角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1/3。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愿意害人。其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或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末世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宣杀写书奸淫偷窃的事。我先念到这里，关于第10章我们等一下再念，那我再解释。这一段的经文是第六位天使吹第六字号带来的信息，这个信息仍然是一个见灾祸的信息。第13节跟第14节谈到这个声音告诉约翰说，要把那捆绑在波拉大火的4个使者释放。那么第15节说那个4个使者就被释放，有的人就按照字面来解释，将来 有一个很大的军队是从中东、伊拉克还是伊朗这两个国家出来的。可是按照目前人口的数量，中东的国家不可能有马军200,000，所以好多的解经家就不照字面来解释，他们说这是中国的军队加上苏联的军队就有200,000。可是这个说法我想不是圣经的本意。我们先说那被捆绑在波拉大火的四个使者到底是什么。四是指着整个地球的四方，所以在希伯来的文字四常常是代表宇宙的数目，所以这里的四应该是指着整个地球、整个世界所有的君王的力量要联合起来。这个力量是神捆绑着，现在要释放出来。这许多的君王被释放，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杀害那不肯悔改的人，但只杀害三分之一。今天西方一些基督教的国家，常常以为他们是不在这里面，但是我们如果从希伯来文学所用的词句，应该包括地上所有国家的君王都在里面，无论是民主政体，无论是共和政体，无论是集权政体，无论是独裁政体，这些的君王的力量都是神所立定，也都被神所限制。我们真的检讨到历史所发生的事，这件事我们一定要觉悟，要了解。波拉大火并不是单单在中东的地上的波拉火而已，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常常有很多象征性的话，常常一个地名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比方说在第十一章谈到一个大臣按照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那这个我们就看见一个地方有不同的名称，这乃是象征性的用法，为了避免单面还是直接的触犯到当事人，所以常有不同的名称来描述同一件的事。波拉火不一定是指着中东的那一个地理的地方，这应该是指着在人类的生命线，很多君王国家都以河流为他们经济的动力，但是神捆绑他们，到了时候神就释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任何地上的政权君王都是受神的管理。十五节说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而他们是准备好了到神所指定的那一个时间要杀人。各位再注意，神行事的时间是操在他自己的手中，他从来没有公布什么时刻要做什么事给人家知道。所以我们不要随便乱猜，随便估计说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神要做什么，我们不是神，绝不能猜测。这跟耶稣基督说到他要再来的时刻没有人知道同样一个原则，神觉得什么时候要做他就做，时间他不必先告诉人。但是没有做事以前，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做事，使者 都是预备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也从中可以学习，我们要侍奉主的人，要做见证，要在苦难里面做见证的信徒，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充实自己，然后神什么时候叫我们做什么事，怎么做见证，传什么信息，我们准备好了就可以做了。第十六节说到马军有20000，这个数目使徒约翰听得很清楚，就写下来。那么我们中文的圣经翻成20000，这个万万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million， 它在英文里面的 billion， 也就是我们中文所讲的应该是10亿的意思。不过在希腊文的用法也不一定是指着10亿，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是很难计算的，所以我们不能照字面就说这有20000。那么这个数字使徒约翰听了，从17节开始就形容那个马的情况，对马的情况的描写跟前面蝗虫的情况的描写差不多一样。那么这里对马的描写就比较怪一点，有很多是掺杂的，比方说这里说到有狮子的头，那么马口中有火出来，还有它有尾巴，这个尾巴像蛇，那么这是一种怪物啊，怪物。为什么有这个东西的描写呢？原来在希腊的神话里面，它是其他异教的神话里面，常常他们把各种可怕的动物的形态放在一起来描写一些怪象，特别他们用这些怪象当作偶像来拜。所以这里所讲的马应该就是第20节里面所说的，他们是用自己手所做还去拜的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墨似的偶像。所以这个马的描写其实就是说到人为不相信对的真神而用他们的幻想力去雕刻出来他就去画出来的偶像，然后来敬拜。当人要敬拜这些人造的偶像的时候，偶像的本身就带来给他们一个极大的刑罚。神将来就用人所雕刻的偶像那可怕的形象来刑罚人。那神刑罚人的目的是要人悔改，可惜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可怕的灾难杀了人的1/3，其他没有被杀的人仍然不肯悔改还去拜偶像，这真是一件很凄惨的事。人不但拜偶像，第21节说他们还是宣撒写书奸淫偷窃，人犯罪的本性不肯悔改，这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多为他们祷告，求主给我们智慧能力耐心怎么祷告使这样可怜的人类有机会悔改。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 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各位，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章的第十三节，这是在第六支号的灾难以后所有的记录。有的人说这是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就是天父拿一个小卷子要叫约翰来吃，然后又量圣殿的事。但是有的人就把第十章第十一章都列在第六支号的里面。我自己在仔细反复思想启示录的真理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比较吃喝原来的意思，因为启示录原来没有分章的，所以应该把第十章到第十一章第十三节都列在第六支号，这才说明基督徒在世界受苦难，世界在多数人不肯悔改的那一个痛苦的日子里面，基督徒当作什么，也就是我们在题目里面所提的信徒在苦难的世界当作的见证。现在我们要来看第十章。第十章，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号叫，呼喊完了就有切雷发声，切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切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他还他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隐隐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当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大海大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天使对我说，你必执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一言。我们暂时到这里。这一章的圣经讲到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而这天使的形象、他的力量还有他的声音等等，到底是谁呢？多数人只从字面说这是天使，但是我在前面论到天使的时候，我说过了，天使这个字也就是使者，而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也是上帝的使者，执行上帝的使命的。假如我们能够从希伯来书的这个解释来看， 这一段的经文所指的天使应该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他手里拿着书卷，他又配的展开书卷。在第五章我们研究过，没有人能够配的展开书卷，只有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我认为这里的天使，大力的天使，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现日头，两脚像活柱，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这应该就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别的天使。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以使者的身份，跟教会在地上的教会，跟教会的使者约翰，教会的领袖，他是教会的使徒约翰，有一段很亲密、个别性的对话。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在世界遭难、人类不肯悔改、教会遭受苦难的时候，使徒真需要主有个别的交通、个别的传信息、个别的对话。耶稣基督在这里对约翰做什么事？他拿着个书卷，而且叫约翰要把这个书卷吃下去。假如我们读到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就知道神叫以西结先知也要吃书卷。我们如果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自己对门徒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样就我的生命在你们里面。约翰在这里用不同的笔法记载同样的事。这个小书卷就是神自己的信息，这并不是说小书卷那神的信息就的分量就少一点，不是，这是用不同的笔法说明同一件事。而特别在这里我要各位注意的就是第七节，当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那么这就是书卷里面的信息，这个信息说神的奥秘成全了。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基督就是上帝的奥秘，所以这里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呢？他成全了律法，这是在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成全了神一切的旨意，耶稣基督遵循了神一切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就是带给我们凡信他人都得救恩。所以第七节下面说，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们中文这里翻作佳音，在希腊文就是福音的意思，就是 Evangelion， 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也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十七节所说的，或者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说的。所以在整个人类受苦的时候需要什么信息呢？就是耶稣的救恩，永远不变的救恩。在任何的灾难里面，我们要单单传讲基督宝血赦罪叫人得生命的救恩。但是我们在没有传讲以前要怎么样呢？这里主对约翰说，要接过来，要吃尽了。各位注意这几句话，我们要完全的接受， 完全的吃下去，不是吃一部分，吃尽了。我们对神的话语实在要有这个态度，不能拣选，我喜欢的我读，不喜欢的我就不要，乃要把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完全整体的没有留下的吃尽了。吃了以后，下面给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反应。第四节，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那么这是按照我们吃东西的这一个过程来描写的，但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吃灵受主的话语，我们会感觉主的话很甜蜜，很宝贵，很真实，可是要实行的时候，那就要付上代价，肚子觉得发苦。这并不说神的道为什么在口里面甘甜，在我们的肚子里面就会发苦呢？在希伯来人的用法来说，这是对于，我说这是诗的体裁，是对话。那么这个对于里面甜就对苦了，但是功用呢，乃是说我们要消化了以后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信息，我们对主的话语要完全的领受，彻底的了解，尽可能的明白，然后要去传讲，要去施行。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传信息的对象是什么。天使对我说，你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在整个苦难的时代，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也不分地方。这里用多王，乃是指着我们要把信息传到国家领袖的耳中，让他们也要悔改，让他们能够带领全国的人悔改，正像尼维城的君王听见约拿所传审判的信息就带领全国悔改一样。在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们的责任很重大，要往普天下每一个社会的阶层传讲耶稣的救恩，让这个苦难的人类在苦难的日子有耶稣做救主，有救恩成为他们在苦难日子里面的力量，有盼望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与主永远同在。
近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